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再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聪明人所问的问题。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你什么都有，聪明、财富、智慧、权力一无所缺，非但一无所缺，而且胜过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换句话说，你比爱因斯坦还聪明，你比比尔盖茨还富有，你比美国总统地位还高，你比中国皇帝权力还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请问你对神还有没有请求？你对人生还有没有问题？您说真有这样的人吗？哎，真有，这个人就是圣经里的所罗门王，他活在距今约3000年以前。神指着他的名字说，要把大智慧赐给他。这个智慧大到一个地步啊，从前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聪明，往后也没有。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城里的银子据圣经的记载多得和石头一样，是不算回事的。他在王位上所得的权力和尊荣是没有人可以和他比的。他名字的意思是和平之子，从地位上说，他就是预表将来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因为所罗门生下来就是大卫王的儿子。为了要预表将来的基督作王，曾经神把他赐给人一切的应许都集中在所罗门这个人身上。然而他仍然向神有请求，仍然对人生有疑问。请让我们听听他向神所做的要求，以及他对人生所问的问题是什么。这个记载在传道书2章3节，传道书是旧约圣经的一本书，里边都是所罗门的讲论。他问什么问题呢？2章3节，他说，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您知道吗，听众朋友，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从他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应当晓得这个人啊，他的智慧绝非等闲之辈。什么叫做等我？这说明他问问题的对象是神而不是人。他在叫谁等他？他叫神等他一下。一年过一年，过得飞快，时间不等人啊，过得太快了，我看不清楚，我无法决定，我就只有呼求神，叫神等我，给我足够的机会，让我干什么呢？等我看明。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不是这一切的事情后面没有答案，而是我看不明。问题不在神，问题在我，但是神啊，请你等我，直到等我看清楚了。看清楚了什么事情呢？等我看明世人。从我这个做王的到那个生下来做奴隶的，从健康的到生病的，一律我必须把这个问题看懂。尽管我是耶路撒冷的王，或许我能够把这个问题问得更清楚，但是我所遭遇的问题以及我当问的问题其实和别人并没有两样。那等我看明世人做什么呢？底下请听他说，在天下一生。我是一个活在时间里的人，你暂时不要跟我讲永远的事。我是一个走在地上的人，你暂时也别和我谈天上的事。我要你等我，不是我认为天上的事不重要，而是当我还在这地上的时候，当我还活着的时候，当这天下一生就快要过去的时候，怎么样呢？当行何事？人活着没有不做事的，人只有这么一辈子，你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就算你什么事都不做，那也是一种事。到底从我这个做王的到那个做奴隶的，从我这个康健的到那个有病的，我们到底应该把我们这一生花在什么事情上呢？但你仔细听他这个问题还没问完， 他不是说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对，这个简单，很容易打。神说的是对的，那肯定就是对的，不管我行得来行不来。他的问题是，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美这个字就超过好不好，对不对了，包含了各面各方的圆满。我在这一生所要做的事情，必须不但是我看为美，别人也看为美，大家都觉得美，连神都看为美的事情。请你告诉我，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我一直在寻找，我寻找不到，那我现在再给你加上一个请求，我不但要知道这个事情的答案，我还要请你等我。这个就是他向神所提出的祈求，与他对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意义所提出的质问。当他提出这个质问之后，他还有一定的方法，像做实验一样，想去得到这个答案。那他这个做实验的方法可以说比他的问题还有意思。他怎么做实验呢？首先他自己有一个明白，在2章25节他说，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这是从有人类以来，他向以前的人，以后一切的人所提出的挑战。没有人比他聪明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细讲，但是连爱因斯坦晚年所做的科学题目都是从所罗门的手中借来的。他知道，当神把这一切的尊荣地位智慧权力赐给他的时候，他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借着这样的有利条件为所有的人做一个实验。那个实验就是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他心里显然知道，他是古往今来唯一有条件做这个实验的人。那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第2章10节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快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这一听您就明白了吧，这就印证我刚才所说的，他必须是一个论到吃用享福没人能胜过的王，要不然谁有这个本事，谁花得起这个本钱来做这个实验呢？对不对？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那我眼所求的，我心所乐的包括哪些东西呢？他大致列了一个表。首先他的方向是为了他自己，2章4节他开始说，我为自己干什么？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的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这是住方面。还有呢，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还有呢，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他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那你说我现在没办法看见他这个规模，但是这个实验呢，好多人都做过嘛。哎，这只是做实验的一个手段，他背后还有一句话讲到他做实验的基本科学原则是什么，这就有意思了，肯定跟世界上一切的君王富豪都不同。2章3节他说，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这个话有点难懂，这是讲到他做实验的科学方法。你知道，人若是喝醉了，他醉醺醺的很舒服啊，可是同时他并没有办法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来看看自己这次喝醉到底是真舒服还是假舒服，是暂时的舒服还是永远的舒服。他酒醒了什么都忘了，只觉得很难受。那个不叫做实验， 那个叫得意忘形，他却不一样。他说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您听明白了吗？他一边要喝醉一边要醒，那个醉了的他要能够体会感觉到一切喝醉的所谓的乐趣，那个醒着的他呢要为喝醉的这个他打分数。他所做一切为自己的大工程啊，从造房子到买宾妃，通通被他自己称为愚昧的事情。不过他就是要做这个愚昧的实验，所以他说他想了一个办法，知道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心何事为美。这个实验不好做。二章第九节他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不过我的智慧仍然存留。我仍然以为这是一件很愚昧的事情，但我一直冷着眼在旁边观察自己。那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兴趣知道他所得的结论是什么呢？二章十一节，后来我查看。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他是一个知道后来我查看的人。一切的事不是在乎你爬得多高，跑得多快，得了多少，而是在乎当你得到这一切，当你都享够了福，过过了瘾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有一个后来我查看的眼睛？你那个后来我查看的自己还有没有智慧能够为自己判定一下你所追求的这一切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才叫做智慧。他得的结论是什么？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底下他用两个很强的字，谁知。连他这么聪明的人，他可能事先已经预料到了，要不然他不会说这是愚昧事。但是连他这样一个智慧的王，当他后来查看的时候，他都大大的感叹，谁知道，我事先想不到，怎么样啊，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比我想象的还糟。那个虚空的程度，那个捕风的程度，那个毫无价值毫无益处的打击，是连我这样的王，是连我这一个聪明人，我这个做实验的主导者都无法事先想到的。听众朋友，这个实验是3000年以前做的，这些话是3000年以前爱因斯坦这个犹太人的老祖宗所罗门王所写下来的。你觉得在今天还适用吗？你觉得他做的这个实验你是不是仍然在做呢？如果他做完了说是虚空，说是捕风，你呢？要么你是醉倒死在阴沟里，要么那个虚空那个捕风可能就要催着你去跳楼自杀了。世人在这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没有一样是能经得起真智慧的考验，因为没有一样是能存到永远，是有永恒价值的。讲到这里，我想您一定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如此，所罗门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让我们翻到传道书的最后，在那里他有一个警告，又有一个建议。第十一章第九节他说，少年人呐，这样您就知道这个传道书是他晚年的时候写的。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想去做这一类的实验，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是所罗门说，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讲到底，你觉得虚空，觉得捕风，那个事儿还小。真真正正我们应该害怕，应该注意的是，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神，神要为这一切的事审问我们。这是他的警戒，他的劝告。接下去12章第1节，你 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这是他在说预言了。虽然我为你们已经做过了这些实验，虽然我一再的告诫你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不要往那儿去，如果你还要去的话，我告诉你，有一天你这个人要衰败，有一天你会对自己说，我回头看一生都是虚空的，我毫无喜乐。你如果聪明的话，你趁着那些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你有一位主人，他创造你，他在你的身上有一个心意，重要的不是去做这些虚空的实验，而是要纪念他，要敬畏他，要寻求他。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也是所罗门给我们的劝告。